零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是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个结束，在你们的课本上也有讲教训是什么。我想我们每个人看到这，不一定看那个课本啊，看这段经文大概都会知道，这段教训的重点是唯独遵行主的旨意，这个是在二十一节。然后在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也是讲要遵行我听到主的话就去行。我讲到也曾经提过，你们在课本里面也谈到，我们说稳当的根基是什么？通常我们讲稳当的一个根基，稳固的根基，不会动摇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基础。可是那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，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说信我就是一个稳当的根基，耶稣说遵行我的话。因此这段经文其实引起很多的争议，就是基督教的要点到底是什么，是去行还是去信。那么你们课本上有讲重点是要有爱还是要有信，爱是一种行动，信心好像是一种头脑的观念哈。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童女怀孕等等，我们相信那个是信心。那么可是这种信心好像历世历代很多人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，甚至这是无事袖手谈心性，谈这些东西。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，就是爱的行动。那许许多多的人都用这个做根据，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也不必上什么组织学的课，也不必查什么经，我们多有主的话那么多，我们去行嘛，去爱人，去过圣洁的生活就好了。很多人会这样想哈，不过你们课本上已经提出一些纠正，我们在这里要再提出一些纠正哈。整个登山宝训甚至恐怕二十九节，第七章的二十九节是我们非常忽略的一节。本来我也不打算要讲这一节，那可是二十九节就是耶稣的话有权柄，跟我们从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讲，不只是八福，还有其他的哈，就是从第一节开始，或者说从第二节开始，他就教训他们，然后一直讲到结束，不管这段经文是一口气讲的，还是分多次场合讲的，就讲到结束还是一个教训。而这个教训是有权柄的，也就是有力量的，有更新能力的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在我们在解释这一段的重点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听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，我们需要有更明确的了解哈。好，先看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我们都实在没有时间去把这些经文详细的讨论，我也没有那些能力哈，因为那都是可以写多少本书的，单单一节或一个字就写一大堆哈。什么是天国，我们在一开始就讨论过什么叫进天国，如何的进天国。可能各位还有点印象，可能这很深的印象，虽然我每次都提，被一个更深的印象盖过了。就每次的经文或者每次基督教的一些信息，圣经的信息，常常会让我们忽略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进天国嘛，就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嘛。那甚至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也有讲过，我们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。耶稣在福音书里也讲，天国是努力才能进去的。就这一类的教训，让圣经的学者，让比较仔细读圣经的人都发生很多的困惑。就一方面我们得到永生是信耶稣白白得到的，一方面要很努力要爱人，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想，没有矛盾呢，有信心就有爱心啊等等，可是这还是有个基本的矛盾。到底进天国容不容易，到底遵行天父的旨意容不容易，到底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。那我也想到这节经文，我能不能根据这节经文安慰人。在这几年侍奉里面，越来越多，可能各位也越来越多碰到这种情形，因为这个社会的现象如此，就是有精神病患的或各种精神官能症的。那么有一种我觉得是真的好值得同情的，就是很绝望很悲观的那些躁郁症啊忧郁症的人啊。 都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且事实上我们教会也一直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，有自杀成功的，对不起，用成功两个字哈。那怎么安慰这些人？这些人也有用电话，也有当面讲，怎么办？那你跟其他牧者谈也有，那我到最后我只有说，他当然一开始说啊，你看圣经啊，圣经没有力气看下去，打都打不开，我完全相信他讲的是真的。啊，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了。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答案，就是如果身边有小组，所以教会生活真的很重要，有人陪伴，那常常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包括他要跳楼的时候或自杀的时候获救哈。这个是有，我们也听到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旁边没有人呐，有的时候实在就那个时间里就没有人啊，我们就非常的遗憾了。那我就说，那你能不能够，我这也是根据圣经嘛，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嘛，你真的想自杀，真的想跳楼的时候，你最后喊一句，跳之前了喊一句，主啊救我，当然意思不是跳下去的时候你接我，而是不要跳下去。那后来又想啊，主啊救我，因为这是彼得在海上的一句呼喊。我想你病得再严重哈，神的话有力量，你喊一句主啊救我，也许有力量能帮助你。他就想到，哎，因为念神学总是要仔细一点，主啊，必须想主耶稣哈，我多两个耶稣你记得得吗哈？因为本来也想喊耶稣救我哈，因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，不一个主字也可以，但是又说啊 ，Lordship Salvation， 信主要把它当主哈，所以啊，主耶稣救我。我说你能喊这几个字吗？主耶稣救我五个字。那我是一方面是很痛苦，我没有办法有别的话给别人，我也不能说那时候打电话找我或找任何人或找谁，当然这些也都提供了，但是总有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各位，我们也不要讲到说都是那种精神忧郁症或有这些病的，我们也有这种情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时时刻刻我们都有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可是这个应许碰到这句话好像没有了，这句话甚至不要五个字，就是喊主啊，也就是说这样人不能进天国。哎呦，那我还能够这样提供吗？因为各位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去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有的时候根本没那时间想了，心很乱嘛，所以我就给他这么简单的话。可是耶稣又说，凡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也就是说，我非常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好像有两个图像，但是其实是不止了。就一个得救是很简单的事，那信耶稣就好了，呼求主名就好了。另外一个是好难的事啊，包括我们过去这一季所讲的，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，不这样不能进天国，因为这是要遵行他的话。你们在这里上这么多课，通通白上了。因为上这个课不能进神的国，要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哦。那么各位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被人论断。哎呀，没有去行哎，听过了，还听过很多解释哎，而且还有好多讨论呢，而且豁然开朗，觉得自己有福哎。不行，有祸了，因为今天讲说要遵行啊。为什么看到弟兄眼中有刺，不想让自己眼中有梁木？今天早上我还听到有人讲啊，昨天晚上大快人心，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哎呀，你看到人家梁木，没有想到跟别人刺啊，等等哈。哦，完蛋了。各位，我还是说，我每次讲其实都讲到这一点，我几乎不能说几乎，我想我讲不讲出来。我有一个坚定的信仰，我在跟总统或者跟小，我没有跟总统讲过哈，跟总统跟小朋友，跟婴孩，如果要我讲几句话或者为他祷告，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的信息就是一个，就是神了啊，就一个字就是神，我相信得永生进天国也不是。是一样的事情，用不同的字眼来讲。有些神学家说两个不一样的事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得永生信就好了，进天国要撇弃一切。我都觉得这样解释不恰当，传统的主流也不是这样解释的。我觉得是一样的事情。好，那一样事情困难就是，到底我们怎么才能得永生？怎么才能进天国？或者用我平常常常讲的，我们怎么才能在今天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？登山宝训一开始讲的有福的人，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有福的人？ 就是神国的人，就是得救的人，就是得胜的人，就是被神所爱的人，啊，这些都很好。就是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。哦，我们也唱啊，啊，什么洪水上涨，什么什么下降，然后房子总不倒塌，我还会表演呢，跟小朋友从小就会。然后一面表演一面，我的房子早就塌了，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，因为没有去行了。各位，所以你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，从第一堂到最后一堂都面对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能行。那也都碰到一个问题，祸灾。我们不是有福的人，是有祸的人。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好，一定要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好，那就我们就来讨论什么是进天，什么是遵行我天父旨意。那这也不是我们这堂课能够详细讲的。我们，各位不必回答，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，什么是耶稣父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用一个最简单最标准的答案，就是律法。律法表达出神的旨意。那另外一个又是一个完全相反答案，就是福音。福音表现出神的旨意。那遵行神的旨意就是遵行律法吗？像我们最了解的最熟悉的诗篇119篇，刚才领会姐妹也讲的，昼夜思想啊，这人变为有心福，思想神的话，然后再加上遵行嘛。第一，我也没有常常思想，起码我没有。那福音是什么？我们也不大懂。遵行律法，相信福音，好像又是冲突的。好，我们先看底下22节。当那日，你们也有问这个问题，那日应该是审判的日子咯。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那是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，同样他们对耶稣的呼唤不是主耶稣，不是耶稣，是主啊主啊。显然他们从21节开始呼喊，呼喊到22节，不知道这是他一生的多少年岁，和教会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人多少教会呼喊。那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听到他们第一审的结果了，就是已经是有罪了，叫什么羁押的，对不起啊。所以他们才会说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吗？可能已经审判判决已经下来，所以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称你为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。那你照字面来看，那显然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各位，那麻烦了，最起码这应该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一部分，最起码这是行为，他去行了，他奉主的名去传道。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事啊，他们不是只是听到，他们去传道啊，他们赶鬼，他们行异能，他们在耶稣面前讲这话，我相信他们传道有人觉志，他们赶鬼，鬼被赶出来，他们行异能，有人得医治。否则耶稣可以回一句，你奉我名传道有几个人觉志的，有几个人最后受洗了？没有啊，那所以不算。你奉我的名赶鬼，鬼出来了吗？没有，还跳到我身上，所以不算。奉我的名行异能，行成功了吗？没有。他讲一定是成功了。然后各位，这话实在太重了，我明明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这一句话在圣经里耶稣也多次讲过，包括下一句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在外面叫哀哭切齿，然后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。各位，我们怎么解这个话？传道是作恶吗？赶鬼是作恶吗？行异能是作恶吗？离开我去吧。有的解经家希望把离开我去吧、作恶这些都把它冲淡一点，就是这些人还是得救了，但没有进到天国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，我都不能接受这些解释，这跟传统主流解释也不一样。虽然这个解释在华人教会里也相当流行，我也尊重这些解释，也不算是异端，只是我不能接受。 好，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对不起，我们要回来再说。我们先把继续看下去，因为耶稣继续在解释。各位，这很重要。将来你在天庭，你找不到律师的，也没有律师团的，也没有什么草莓也好、百合也好在帮助你的，都没有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法官现在就告诉你，如何你可以免于羁押或者无罪哈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这个实在，我们今天不能去解释这些，时间不容许我们解释这些。盖在磐石上，耶稣讲过类似的话。一个聪明人，信耶稣是估计一下他的信耶稣是不是像盖一个房子，盖到一半。完成不了，这个各位可能你也看过，上一波的经济萧条的时候，不景气的时候，我在台中常常看到这些情形，人家说哎，这个大楼盖了一半，建商没钱跑掉了，盖了一半，我马上就想到耶稣讲的话，盖了一半不能完工。当然耶稣当然没有想到我们在台湾不能完工，我们好羡慕他，因为他卷款逃到大陆去了，这是笑他不能完工，白花了那么多力气。耶稣在这里也讲，你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各位记得我也讲过这个道了，这是三只小猪的第四只，不是用茅草，不是用木头盖，甚至它是用砖盖，但是盖在沙土上，不是建材的问题，是根基的问题。哦，毛孔电缆又可以多加一个哈，还没有倒塌，但会倒塌的很大。那就是要去行嘛，那问题也就是我们行不来嘛。各位没有一天行过。朱熹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这个孔孟文武之道，文武周公孔孟之道，从孔孟从孔子死了以后，千年来没有一天行过。那个时候宋儒他们在讨论一件事，就是汉唐雄风是不是遵行儒家的思想，朱子说没有，说那个都是假的，或者那是表象。我借那句话，那我们也会说一句话，登山宝训没有一秒钟行在信徒的生活中，起码没有行在我身上过。因为这里很遗憾的，他讲的是一句太困难的话了，他是说听见就去行。那么如果我们死板的欧一下，就是没有听到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听见没听到嘛，不知者不罪嘛。好，各位，如果我现在中风就死了，那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们一定要叫我复活讲完再死哈。不是逗各位，他不断在这，不断在这里，就是比那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恐怕还更困难一点。因为各位打地基也有一个时候，地基打完了就打完了，你就不必再顾地基了，你就盖房子了，往上一直建到最后天花板盖完了，或者里面装修完了验收了交屋了就好了。可是他这里不是说在，不是说打地基用三个月或三个礼拜或三天或三小时，应该是一生，听见就去行。你天天要在打地基，很辛苦哈。好了，我们需要有个答案了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？行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耶稣叫我们行。各位，你再回想一下我们所讲的一切，包括不要论断人的第七章，我们觉得的困难，包括不要忧虑，我们觉得更困难，包括饶恕人，我们觉得困难，爱仇敌，我们觉得困难，看到人就动了一念要挖出自己眼睛，我们觉得困难，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我们觉得困难。然后登山宝训第五章不算一开始，也算相当开始，我没有废掉律法，一点一画都要成全。 包括在前面一点，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，我们没有福气，我们一个都做不到。就是各位，我还是要回到这一点，我们看这么多伟大的文献和文字，这么多听这么多道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最长最正常的一个结论，不要想到这些伟大的解经家，就是看这些文字嘛，很正常结论就是大家都悠悠愁愁的走了，跟那少年观一样，我们行不了。那耶稣来干什么？耶稣来就是把一套更难的教训教训我们。各位再回想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什么，各位回想我刚才结束告诉你们的，他的话是有权柄的，这话有权柄，不仅是说他的话像秦始皇的话一样，像商鞅变法的话一样，一定会实现，言出必行。而不像现在总统也好，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台湾任何一个地方总统，他言出不能行，因为没人听他的，你讲完底下人家呛的声音还更大。他的话有权威，不听就死，圣经上有这样的话。耶稣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不听会死。但是我们姑且说那仍然是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律法，很严厉，违反就要死，违反一个字都要死。但是这个话的同时有另外一面，或者说律法跟福音的那个密切的关系，就是严厉的律法，包括爱的律法，包括饶恕人的律法，包括你要完全圣洁的律法，有另外一面。这个律法是有权威的，上帝的话是有权威的，那个权威要表达出来的能力，不是拿着鞭子命令你的能力，那个是爱你的能力。各位，所有的答案就在这里。这个话语不但是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通常都只注意这一件事，也是我们可能人性非注意这个不可的，就是违者就死，而且言出必行，这是上帝的律法。耶稣没有废掉律法，但这律法还有一个最奇妙的，甚至登山宝训这样，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这样，神说有就有，那个叫有权威。神说有就有，受造物不是凭自己存在的，受造物也不是凭自己继续存在的，受造物包括我们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存在，包括我们的得拯救和得胜利，是因为他的话有能力，是他托住你。所以所有的这些律法也好，福音也好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让听的人是有能力和有盼望的，或者我再加一个字吧，让听而信的人有能力有盼望。他的教训有权柄，我告诉你们，哎，他的教训是什么？虚心的有福了，记得那话是什么吗？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啊！从第五章一开始我们讲的，原来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结束。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行的时候，而去信靠神的时候，那就有福了。那所有的都不必讲下去了，各位应该都能够明白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小小需要解释的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那什么是遵行神的天父神的旨意？什么是遵行父的旨意？当然耶稣在这里是讲我天父，里面含义一定有把他跟天父的关系连在一起，我跟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，甚至29节恐怕也有这个含义。耶稣是有权柄的，如同创世纪里那位神创造世界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是有权柄的。说的再直接一点，我跟我天父是一样的，我就是神，我的话就是神的话。但是可能还有一个意思，可能这意思要跟约翰福音连在一起，遵行我天父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父是听子的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，我就必成全，叫福音此得荣耀。 尤其是约翰福音应该是十七章耶稣的祷告，父啊我为这些人祷告，那些都是有权柄的话，那些都是给我们力量的话。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看所有的犹太人，所有最有学问的犹太人到今天看也只能看到一点，天父的旨意就是律法，我们去遵行这些律法吧。然后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必定是要灭亡的，如果他们不信耶稣，因为他们在遵行天父律法的时候，不必等到登山宝训在旧约里，他就可以知道他根本不能遵守。因为神的律法是那么圣洁，那么伟大，那么崇高，我们人是那么卑下，我们达不到的。那么遵行天父颁布律法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行而已吗？是，这是一步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天国的君王来帮我们遵行，而要我们信靠他。所以遵行我天父旨意，如果你把王子要做王忽略掉了，你就错过这句话了。要听我父王的意思，要听我父王的意思去征讨其他的国家，把一个县一个郡治理好，他才能够进天国吗？各位，父王的旨意对他的最大的旨意是什么？希望人人都尊他的儿子为王。所以遵行我天父旨意，如果你只想到遵行律法，那恐怕是很重要也很对，但是没有那个基础。用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的话，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？什么是行神的旨意？凡信所父所差来的，信父所差来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信耶稣，信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，信耶稣的慈爱，信他白白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，那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我愿意说，可能很多解经家说我这是乱解，但我觉得除非这样解释，否则整个登山宝训没有任何意义，除了叫我们哀哭切齿以外。我们知道遵行天父旨意的，恰恰好就不是把天父当作一个奴隶的主人，我们好辛苦的在那里工作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，也不是说我们传道赶鬼行异能，很多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所以耶稣不认他。重要是你从来信不信耶稣，你从来认不认识耶稣，你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，神的羔羊，为除去世人罪孽而来的吗？我不认识你们，因为你们不认识我。这也是约翰福音常讲的，各位，你认识神吗？你认识耶稣吗？我们强调的还是，这是路德的一个学生 Melanton 讲的，我也常重复，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恩典。你不认识神的恩典，哎呀，你把神想得张牙舞爪、凶暴无比。我承认，我们肉身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和感觉，包括你在看马太福音这三章，神太严厉了。各位，神是很严厉，律法是叫人死的，不过律法叫我们因着死去寻求我们的主，得到生命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继续扶持我们。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也不懂也不明白，更不能行，主，我们连信心也没有，我们是小信的人，甚至是无信的人，但你是信实的，你不因为我们的小信废掉你的信实，你不因为我们的没有爱就收回你的慈爱，你不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收回你坚强的膀臂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依靠你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，在没有信心的时候有信心，没有盼望的时候因你有盼望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